上回书说到曹操派大将夏侯惇领兵十万兵发新野县，要灭刘备，活捉诸葛亮。张飞、关云长知道消息之后来见大哥刘备，大哥，这回您该用军师诸葛亮了，您不是说如鱼得水吗？曹操十万大兵来了，干脆您把您这水派出去，水淹曹军。刘备是又气又乐呀，二弟三弟呀，曹操大兵压境，出主意靠诸葛亮，上阵临敌打仗还得二弟三弟去呀。张飞也乐了，大哥不要担心，不就是一个夏侯惇吗？只要他杀上前来，小弟跟他大战三百合，杀败曹兵，让大哥痛快痛快。三弟呀，谈何容易呀，你们赶紧去准备吧，等一会儿跟孔明先生商议商议。哥仨正说着呢，赵云、赵子龙到了。因为赵云指挥人马镇守樊城，诸葛亮听说夏侯惇十万大兵兵发新野，马上派人到樊城把赵云调回来好听令。不调不成啊，因为刘备手下就这几员大将。赵云下了马给刘备躬身施礼，赵云参见主公。子龙将军，你回来的正好，你我一同去见军师，请军师发令好退曹兵啊。这样刘关张弟兄跟赵云来到县衙大堂，刘备刚要派人去请诸葛亮，诸葛亮来了。孔明拜见主公。孔明先生，探马来报夏侯惇十万人马杀奔新野。主公，您不要惊慌，我诸葛亮已然有了退敌之策，不过主公您得把剑印给我，有了兵权我才能派兵遣将，不然无法调动啊。刘备点了点头，好，军师请。君臣五个人走进县衙大堂，刘备就取出剑印交给了军师诸葛亮。诸葛亮为什么要剑？为什么要印？这是权力呀，没有剑印如何派兵遣将？关云长、张飞能听吗？诸葛亮接过剑，接过印，就在大堂正中落座了，然后跟刘备说，主公您请坐吧。刘备就在诸葛亮旁边坐下了。诸葛亮马上传令，来，擂鼓升堂。巨剑鼓一响，刘备手下刀斧手、绑斧手、中军官、旗牌官、都梁官、司陈官、元陈官分列两旁。关云长、张飞再一看诸葛亮，两个人不由得往后倒退了一步。虽然诸葛亮年纪轻轻，望着一座是不怒而威。张飞一拉关云长，哎，二哥呀，这回看他如何调动。两个人往旁边一站，赵云是紧挨着张飞。这时候小将关平、公子刘封、周仓还有孙乾、简雍、糜竺、糜芳都到了，众人都看见了，这回不是刘备在当中间坐着，而是军师诸葛亮坐在正中，刘备在旁边打横啊。大堂之上鸦雀无声，都要看看诸葛亮如何派兵遣将。刘备虽然在旁边坐着，心里也不踏实，不光是刘备不踏实，在县衙门外头热闹了，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，人山人海，老百姓害怕呀，不是来一千兵两千兵，而是曹操十万大兵。新野县一个小小的县城，刘皇叔就这么点兵，就这么点将，打得了吗？所以老百姓人人胆战，个个心惊，不知道这位年轻的军师诸葛亮如何派兵遣将。所以说军师出用兵太难了。 诸葛亮看了看所有的人，轻轻的抽出第一支令箭，关羽听令，末将在。关云长迈步走到桌案前，诸葛亮把令箭往前一递，关将军，今有曹营战将夏侯惇领10万人马来取新野，必由博望坡经过，我们这一仗就要在博望坡战败曹兵。关将军，请你立刻点齐1000精兵埋伏在博望坡左，在博望坡左边有一座山叫玉山，你这1000兵就埋伏在玉山脚下，等曹操大兵到了，关将军你可不要出战，曹操的粮草辎重在后军的，你只要看见南面火起，立刻带着1000伏兵杀出去，放火烧掉曹操的粮草，奋勇杀敌。关将军，你的任务是让过曹兵之头，掐断曹兵之尾，火烧夏侯惇的粮草辎重，然后乘胜追杀曹兵，不得有误。关将军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末将得令。关云长伸手接过令箭，往旁边一站，诸葛亮伸手拔第二支令箭，张飞听令，在。张飞迈大步走到桌案前，张将军，本军师给你一支令箭，博望坡的右边有一片树林叫安林，你可以领着1000人马到安林背后山谷中埋伏好了，只要看见南面火起，便可冲杀出来。三将军，你的任务是向博望城曹兵屯粮之处纵火，把它一把火烧光，然后乘胜杀敌，不得有误。得令。张飞伸手接过令箭，往旁边一站，诸葛亮又抽出一支令箭，刘封关平听令，在。在。两员小将站在帅案前，诸葛亮把令箭往前一递，二位小将军，你们每人带领250个兵丁，预备好了龙皇燕硝引火之物，多备干柴，你们分别埋伏在博望坡的两侧等候。博望坡左侧是龙基寨。关平，你带着250个兵丁就埋伏在龙基寨。刘封，博望坡右侧叫龙眼峰，你带兵在那儿埋伏好了。我算定曹兵到博望坡之时，正是夜里初更，金风乍起，你们就可以放火了，火烧曹兵不得有误。得令。遵令。两员小将伸手接过令箭，诸葛亮又拔出一支令箭来，赵子龙听令，末将在。子龙将军，本军师给你一支令箭，带领500人马去做先锋打头阵，但是你在博望坡前边跟曹兵裂开阵势，只许败而不许胜，打了败仗是你奇功一件，打了胜仗定斩不饶，你要诱敌深入，你把曹兵引入博望坡埋伏圈内，就是立下赫赫战功。赵云伸手接过令箭，遵令。赵子龙往后一退，诸葛亮又拿出一支令箭，就跟刘备说，主公，您率领1000人马接应子龙将军，让曹操兵将以为您是埋伏的人马，交锋之后也只许败不许胜，跟着子龙将军一同把曹军引入博望坡。主公，博望坡长20里，足可大杀曹兵啊，只要您看见火起，就跟子龙将军回来，杀退曹操的残兵败将，可以大获全胜。刘备伸手接过令箭， 诸葛亮又嘱咐众将：众位将军，必须以计而行，切勿有事违令者斩。诸葛亮说这个斩字面沉如水，大家谁也不敢说话。关云长、张飞可不在乎，这哥俩不服气呀。关云长往前走了一步，把双眉一挑，丹凤眼一睁，冲着诸葛亮一抱拳：请问军师，我们去迎敌厮杀，连我大哥也要出战，不知军师有什么事情好做？诸葛亮点了点头：本军师坐守新野县。哈哈，张飞大笑一声：好啊，军师，我们都去杀敌，你坐在新野县家中，你好自在。诸葛亮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脸上颜色更变，用手一指：胆大张飞，剑阴在此，违令者斩。这时候刘备可不能不说话了：二弟三弟呀，你们身为战将，难道不懂得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吗？不可违抗军师命令。这句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这是汉高祖刘邦称赞谋士张良、张子房的话，说张良的智谋太高了，你在帐幕里运用好了计谋，就可以决定千里之外的胜利。张飞听了刘备的话，心说：大哥呀，大哥，人家汉高祖夸张良，张良能够决胜千里之外，就您这小年轻的军师，他行吗？嘿嘿，张飞冷笑了一声，迈步往外走：俺老张奉军师之命前去点兵埋伏。关云长一看三弟走了，拿着令箭也迈步下了大堂：三弟呀，大哥可有令了，咱们先服从一回，看看这个诸葛亮计谋灵不灵，如果成功了，就证明军师会用兵，今后我二人就服从他的命令，如果我们打了败仗，回来再问他也不迟。好嘞，就依二哥的主意。这众位战将呢，跟这几位文官也不知道这位军师诸葛亮到底有多大的能耐，虽然把大令接过来，一个个心里也是疑惑不定。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可是谁也不敢多说一句。诸葛军师心里非常清楚，要怎么说，初出茅庐，火烧博望坡，军师出用兵太难了。虽然诸葛亮心有成竹，但是诸葛亮终究是一个27岁、年纪轻轻的军师，没用过兵，没打过仗，没人服气呀。不用说关云长、张飞、赵云众将不服，就是刘备也心怀疑虑。曹操10万大兵，兵发新野，老百姓全都害怕呀。这10万人马往前一冲，还不把新野县冲塌了啊？刘备手下几员将、几千兵，虽然说刚刚抽上来几万兵，连军装都没有，手里刀枪也不齐备。军师诸葛亮操演了几天，能够上阵临敌打仗吗？老百姓全都哆嗦呀。10万曹兵来了，到底这仗怎么打法，大家伙儿全都琢磨。诸葛亮心中非常清楚，看关云长、张飞走了，就跟刘备说：主公，您今天就带着1000兵到博望坡前边扎下一座营寨，就在山前。我估计明天黄昏，夏侯惇大军必然到达，子龙将军只要败下来，主公您就接着上阵。您可记住了，杀上1-2个回合，您得往下败，绝不许打胜仗，退下来之后把营寨扔了不要了，然后跟子龙将军共同往下败，一定把夏侯惇的人马引进博望坡。主公，只要您看到火光一起， 立刻跟子龙将军回军饮上，定胜无疑。我跟糜竺、糜芳带着500军兵看守新野县，孙乾、简雍两个人分别准备喜庆的宴席，准备功劳簿伺候着，等大家回来好报功。他们两个人还得带着500兵清理战场，就把缴获曹兵的粮草辎重造册登记。好吧，刘备点头答应了，然后看了看大家，众位将军，你们可得按照军事的将令分头行事，不得有误。大家纷纷走出大堂。这刘备心里也琢磨呀，这孔明先生说的话可有点玄乎，还让孙乾、孙公要准备庆功宴。哎呀，到底这仗能不能赢啊？真是让人无法琢磨呀。没办法，刘备、刘玄德只好带兵先披挂前去安营扎寨。刘备走了，咱们再说赵云、赵子龙。奉军师将令来点这500先锋军，等到了教军场一看呢，这500先锋军排好了队，在这等着赵云呢。打着旗号呢，掌旗官在前边高挑一面引军旗，上边斗大一个字赵。赵云一看没错了，这是自己的先锋军。嘿嘿，赵云也乐了。这500军呢，这是新招募的民军，一点都不奇奇，高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、丑的、俊的，岁数大的、岁数小的，什么模样都有。身上没有军装，穿的是老百姓的衣裳。再一看手中的兵刃，前边的还不错，有拿刀的，有拿枪的，有拿着弓的，有拿着剑的。再往后看，没法瞧了，最后手里拿着铁锹擀面杖啊。赵云心说，就这样的先锋军能不打败仗吗？赵云迈步走到先锋军前边，众位，我赵子龙奉军师之命带着你们前去诱敌，要把夏侯惇的人马引进埋伏圈。我就问众位一句，你们怕死不怕死？没想到这些军民把胳膊一举，子龙将军您放心，我们上山可以擒虎，下海可以降龙。呵啊，不错，只要你们胆子壮不怕死，咱们就能打胜仗。走吧。赵云带领先锋军走了。单说大将夏侯惇带领10万曹兵攻打新野县，威风不可一世啊。夏侯惇在曹操面前夸下海口，说下朗言大话，立下军令状，生擒刘备，活捉诸葛亮，好羞辱徐庶、徐元直，指挥着10万大兵前进，5万精兵作为前队，5万精兵保护后边的粮草辎重。什么时候啊？正赶上秋天。大队人马走到黄昏的时候，抬头一看，一轮秋月已然斜挂天边了，这秋风就慢慢刮起来了。夏侯惇一马当先，头戴冰铁荷叶盔，身披冰铁大印云片甲，胯下马鞍鞯嚼环鲜明，掌中一条冰铁造鹰枪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。夏侯惇走着走着，他突然看见对面尘土飞扬，好像敌兵杀来了。来，我兵裂开阵势。说裂开阵势可不容易，10万大兵呢。命令往下一传，前军不动，中军止住，后军不走了。夏侯惇就跟于禁、李典说，二位将军，我在阵前杀敌，你们去指挥后军，不得有误。夏侯惇是都督啊，李典、乐进两个人是副将，所以两个人往后退，前去看住5万后队。夏侯惇人马把阵势裂开了，香岛关正在旁边呢。 夏侯惇就问：“我来问你，这里叫什么地方？”都督：“前边尘土飞扬之处就是博望坡，后边是罗窗口。”“哦，好，待我杀敌。”夏侯惇再往前边一看，哎呀，师傅好笑。笑什么呀？他看见了赵云带着先锋军500人已然到了，赵云赵子龙把队伍列开了。夏侯惇一看，就这500兵啊，还先锋军呢？诸葛亮不是能人吗？不是好比皓月当空吗？怎么就这兵啊？什么模样都有，嘿嘿，这岁数大的胡子都过了胸口了，岁数小的也就15、16岁，这是一群老弱残兵啊。旁边有战将就问夏侯惇：“都督，您笑什么呀？你们来看，我笑徐元直在丞相面前夸诸葛亮为天人，今天看诸葛亮用兵，哎呀，大头阵的身上没有号衣，手里的武器长短不齐，这能打仗吗？诸葛亮就如此用兵，嘿嘿，这诸葛亮跟我对敌，就好比驱犬羊与虎豹相斗，叫鱼虾与蛟龙争水，诸葛亮是非败不可。众位，我在丞相面前夸下海口，要活捉刘备生擒孔明，今天必定成功。”韩浩在旁边说话了：“都督，您别瞧刘备的兵丁不整，您瞧这位先锋可够威风的。”赵云人马已然裂开了，压大枪压住全军大队。夏侯惇听韩浩一说，往对面一看，嗯，掌旗官高挑大旗，3丈标杆，狐狸银顶，素端色，当中斗大的一个字儿炸。一员大将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，张口云天，身披亮银云片甲，内衬素战袍，胸前护心镜，冰盘如月，身背后狐狸银顶，素缎子五杆护背旗，上绣将之武才，智人信勇忠。与他为2张裙，素中衣，虎头战靴，胯下一匹白龙马，鞍鞯交欢鲜明，掌中一条亮银枪，左弯弓，右别箭，不光威风，还够漂亮的。好啊！夏侯惇心说：“行啊，别瞧这几百兵不怎么样，这位先锋官还够可以的。这员战将不应该保刘备啊，应该扶保我家丞相，将来能够立下赫赫战功，扬声父母，高官得做，骏马任骑。”他可没瞧得起这个姓赵的赵云赵子龙啊，他猜出是赵云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听大将曹仁说过，刘备手下有一员大将，亮银盔甲，素征袍，胯下马，掌中亮银枪，曾经破了曹仁的8门金锁阵。没错了，这就是赵云。夏侯惇双足一点蹬，邓柯飞虎颤，催坐下马，直临疆场，一压手中冰铁造鹰枪，晃身形，擦楞楞甲叶声音响，对面可是常山赵云吗？赵云一听，心说：“赵云的赵云，人家夏侯惇认识你，可惜今天军师有令，只许打败仗，不许打胜仗，不然的话，我赵云非杀杀他的威风不可。”赵云催马鸣枪，直奔夏侯惇。火烧博望坡，下回再说。